我从第一节读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现在还没有跟基督一起复活，因为我们都还没死呢。那么他在这里讲说，我们真与基督一起复活，一方面是在讲将来的事情，我们一定会跟主一起复活；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也希望有基督的那个美好的生命。这里说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复活，一起有那个美好的生命，善良的生命，慈爱的生命，正直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我们就要求在上面的事。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天天都不食人间烟火，天天想到天堂云端的事情，不是。上面的事是想到主，是上帝做我们的主，在每件事上做我们主。各位，这始终是最难的事。人的生活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自己做中心。自己做中心本来没有坏，本来是对的，我们应该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好处，这不是坏事。人不为自己，的确天诛地灭。人不为己，我们不为自己睡、吃、喝、玩、快乐，这怎么行呢？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那么那就会天诛地灭。每个人都很自私。那一般社会上的人，有的时候你不以自己为中心，就以父母啊，或者儿女啊，以前我们都是以父母为中心，现在以儿女为中心，或者是丈夫啊，或者妻子啊，或者事业啊，或者党啊，或者国家，或者民族 ，you name it， 或者我们自己的嗜好，这些我也再一次说，本来没有什么坏，本来我们人活在世上，这都是神所设立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切的生活里面，所谓信耶稣的重点就是，耶稣是我的主，我在什么事都听他的。那么耶稣是我的主，我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他的？因为他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养的，我们是他救的，我们是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挽回来的，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背十字架的生活。这个背十字架的生活就是相信主一定爱我们。各位，不要把基督徒生活想成一种禁欲主义，想成我们在世上要很辛苦劳苦都没有什么快乐，将来在天上才有快乐。没有，我们在地上可以非常快乐，可是我们这快乐是顺服上帝而来的，相信上帝而来的。这个我不知道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体会了多少，这种喜乐，十字架喜乐，一定随时随地随着一种痛苦而来。那个痛苦就是牺牲，或者说不是牺牲，痛苦就是我不照我的意思做，我照着神的意思做。这里面最容易最好讲的例子，常常就是夫妻之间，也不要讲多伟大的事。我现在很想坐在这里看一下电视，老婆说去倒个垃圾吧，那个你愿意去顺服啊？是顺服上帝，那就是一种得到自由的路，喜乐的路。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做苦命的人，一天到晚都在牺牲自己，这很容易跟世界的一些道德讲法连在一起。我们不是，我们是上帝做我们的主。所以这里说思念上面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已经死了，意思都是说我们要得到一个生命，都要跟我们从小到大那个本身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以上帝的旨意为乐。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对我们一定好的。这里可能你们在生活中也可以想到类似的例子，你要有个健康的生活，健康的身体，你就不能按照你自己的胃口来吃东西，你就要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这里也有喜欢钓鱼的，喜欢运动的，喜欢你们小孩弹钢琴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天才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运动，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活动，你都要学习着听老师的。当然我这个例子 不是太恰当，老师有时候会错，但是我们假定的是绝对好的老师，而我们的上帝绝对是好的老师，他告诉你要怎么做，就有的时候很难呐、啊，每个时候都很难。各位不知道认不认识，知不知道一个一个基督徒叫蔡耀明，蔡耀明以前是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空军的飞官，他是假想敌中队，他很会，他飞机飞得非常好，空军。那么后来神呼召他，他做了宣教士。他说在飞机的时候，他飞战斗机，他说有一个东西跟我们的本性是很冲突的，他说你一定要相信仪表。他有的时候我们飞行的时候会有一个幻觉，我现在仪器告诉我的高度太低了，我要往上飞哈。他说可能我根据我视觉看外面的云，我可能觉得仪器叫我往上这样飞的时候，我感觉现在正在往下，那所以我就不想照着仪器，我就想要按着我的感觉往上飞。我的感觉往上飞，其实我的感觉刚好是一个幻觉，我那个飞机往上飞的时候其实是飞机在往下。他说我需要，因为飞机叫你往上飞，你感觉是往下，就马上就要撞到地面了，你就要把机头拉起来往上，可是仪器说你这样做是刚好错误的，相反的。他说我们在飞的时候，我们总要不能够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因为眼睛看得不准，你要相信仪器告诉你。他说他就第一次有过这样的感觉，要往上，可那个他是被训练过的，所以他就照着那个仪器往上，可是他一直感觉马上要冲到底下了，马上要撞了，他好几次想把那个机头刚好调过来，他一直到哇一冲出云层，哇松口气，还好刚才是照着仪器做。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总要照着主的意思做。你感觉我现在照我意思做是很舒服很快乐的，可是冥冥中哈、啊，神在提醒你，包括我们平常最多碰到就是吃的，不必神提醒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个可能稍微多吃了一点啊。各位，我想基督徒的生活里最困难是一点，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照自己意思做，要快乐一点。我们不是不要快乐，可是如果上帝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我们真正的快乐就建立在对上帝的顺服。这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藏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被保护的意思，藏在里面就被保护的，但另外一个藏在我们一同藏在神里面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快乐，好像从不信主的人来讲，甚至就着我们自己本身的肉体不以上帝为主的个性来讲，我们快乐好像是隐藏的。就如果你做基督徒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恐怕就还没有成长。你要有什么经验呢？那种经验就是征战很辛苦，我如果要照着上帝的意思做真的很辛苦，真是很不如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个，我们能够顺服的话，我们就会跟他一起显在荣耀里，不是将来，现在就会有。现在基督的生活每次的愿意舍己，每次就能够显出荣耀。好，下面这话就更不容易讲了哈。我需要读完然后再解释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你们现在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不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好，这话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啊！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治死这个字呢，就是杀死 ，kill， 要把你们地上的身体杀掉。这话讲得很重啊！这基督教讲和平啊，其实有的时候保罗用的字眼是很凶的，要把你身上的那个身体，地上的身体杀掉，那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跟任何人都这样讲，我们自己也应该是这样，我们基督的生活应该很快乐，我们应该很快乐，应该很平安，应该很喜乐，应该充满盼望。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没有觉得你的生活更快乐哈，更平安，那你需要好好再去了解一下，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主了。我们信主一定是很，总的来讲都充满了快乐，因为我们的主爱我们，因为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主。但是又跟我刚刚讲的，如果要有这种快乐，就时时刻刻有那种斗争。各位，多多晚上啊吃大餐实在是不大理想啊。晚上啊，尤其我的年纪这么大了，64岁了，现在不太能够，现在不太能吃得很饱哎。尤其在晚上，你中饭吃得很饱，你还可以一直拖到晚上。晚上吃得很饱啊，就到不是想睡觉，你还年轻嘞，就睡不着了，在床上就很辛苦，那个肚子很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经验，如果没有最好，就是那个差不多都是，就是我这里讲的，你在吃晚饭，尤其刚才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你这样吃过瘾一点，哎，各位，就是这个词过瘾。现在发现人生啊，起码在吃的身上不能过瘾。你一过瘾，哇，吃的真舒服，整个晚上都不舒服，都很痛苦。那么，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得胜的经验了。就今天晚上实在很好吃，东西都很好吃。但是我一到今天不大学的会哈，勉强也学一下，就是，哎，我还可以大吃两三块大肉啊，或者什么，但是克制了。当你真的只吃了七分饱，甚至七八分饱，然后你一个晚上睡得很舒服，你就很快乐，你就多想吃那一两口，一个晚上都不舒服。而且你会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经验，我有啊。越过瘾，那个到半夜的时候越痛，很难过，就是很难过，撑得很不舒服。好，我想这个例子哈，其实人生不是说吃喝的事，每件事迟早都会有这种情形，就我们不能随自己的性。现在的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太早就什么事都随他自己的性子，以至于后来进入社会能力就很差。什么事都随自己的性，我们就容易变成一个柳莲，又臭又刺人。变成柳莲以后，就会变成一个草莓，很容易被压伤，很容易被刺伤。我们学习的舍己，照着上帝的意思做，不是懦弱，不是孬种，不是给自己为难，而是让自己更健康。我刚刚讲的吃七分饱，这是一个例子。另外，我们当中有人可能喜欢运动，也是一样。那运动啊，我太太到今天就是也是常常希望运动，我需要陪她，因为一个人常常就没有那个毅力。我各位，我是外行了，我不是什么医生，我也不是什么这种健身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你运动要有好的结果，大概一定要过一个关，就是你要跑到不想再跑了，然后再过一点， 像我每天跑步，大概我跑得很短，大概不到一公里，每次差不多都是这样，跑了大概100、200公尺、300公尺、400公尺，就不想再跑了。但是你愿意说，我克服这个，我再多喘几口气，再多流一点汗，就会有比较好的结果。食衣住行、读书都是一样，包括我们口舌的节制等等都是。但是我们基督徒说致死自己的身体，不仅他用很强烈的字眼，这好像你死我活的征战。另外我们需要记得一点，他前面讲我们跟基督在一起，就是不要觉得基督的生活是很苦很苦，甚至不要说我现在苦将来有福气，我们不要只想到这些，我们要想到是我们已经很有福气，上帝很爱我们，愿我们都认识基督对我们的爱，基督是爱我们的，我们是尝到主的爱，吃到主给我们的甜蜜，我们就愿意继续的有更多甜蜜，而不是现在生活多痛苦可是知道将来会很好，现在就在那里忍辱负重，我们不是这样。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让教会的生活、读经的生活、侍奉的生活常常让我们经历到里面的甜蜜美好，使我们在每天这个跟自己的那个跟自己要自己做主的那个肢体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所以不要放肆，可能这个社会越来越走的路就是放肆，你要怎样就怎样，小孩大人都是这样，我们不是要放肆，我们也不是懦弱，我们是信靠上帝。好，这里他讲到说我们征战着淫乱，另外他说贪婪，贪婪我刚才我不想多讲这些例子啊。托尔斯泰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哈，你们可能看过，人需要多少的地。哎呀，我觉得那个真的对我们老中来讲，有的时候可能很，那几百年前的小说到今天还很真实啊。人需要多少地？他讲一个农夫啊，俄罗斯时代一个农夫，那个在美国以前开拓西部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我们中国东北的开发听说也这样。这农夫呢，啊各位，他是一个农夫嘛，农夫希望就是要有，每个人都是一样，地越大越好。你们也是一样，越大越好，当然别人来帮我整理花草就好了哈。地是越大越好，他就一直在他的生活里面，他就有机会啊，地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地方他得到一块地，然后他的收成更好，然后就实在不就是他能力很强，觉得不够，就在他是沿着伏尔加河，然后就到不同的平原去。后来他实在太能干了，那个地就实在一直在多，多到他一直多，但他嫌不够。后来就听说了在上面的那个俄罗斯大平原那边，他说你的地啊，你能跑多少就有多少。以前听说东北有这个情形，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How the West was born 也是这样，就是你驾着你的马车或者你骑着你的马跑，你跑多大一圈，一天之内你跑多大那一圈就是你的。好，他也到了那个俄罗斯有个平原，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游牧民族，那地很大，那游牧民族那土人就说，你一天跑多少就是多少，不过他那是平原，太阳从这里出来。太阳光照在这个旗子上面，你在太阳下山之前，你的手要碰到这个旗子，你跑一圈，他就跑啊跑啊跑啊跑，那个托尔斯泰形容的很动人嘛，跑跑跑，很累，他带着水一下就喝完了，但他就继续跑，想他可以有多大的地。到开始下午的时候，那个就更讲的都跟我们很像，就是想要多块地。哎呀，这块地如果能够跑 跑进来的话，那是河谷平原多肥沃啊！但是万一跑不回去呢？没关系，等一下再拼一下，跑跑。越跑越累，越跑越累。当然，各位现在已经猜到最后结果怎么样？他在最后太阳下山之前，他的手碰到那个旗子，倒在地上吐血死掉了。然后托尔斯泰记载的是，最后埋葬他的地3尺宽6尺长，这就是他的地。各位看这些故事，如果你跟圣经连在一起，请你小心一点，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讲的就跟世界讲的一样，哎呀，知足常乐啊，不要那么多地啦，这样就很好啦，我们就看到自己的小小的花园有那个1000个 square feet 就已经很好了，不要多了，2000个太多，500个太少，1000个刚刚好。我们讲的不是中庸之道，我们讲的是上帝之道。如果神给你的恩赐能力的确是要管5000亩地的，你就求神给你5000亩，5万亩就给5万亩。我们并不是说，哎呀，不要多也不要少，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心以上帝为我们的主。我们并不是消极的。圣经上面包括那个有5000两银子，赶快去赚了5000两。基督徒是应该要非常积极的，只是我们的积极也好，我们的计划也好，我们希望都是上帝做我们的主。事实上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生活里面有的时候给人的一些好印象都不是真的好。有人对我的印象是康牧师呢很温和，各位我不是温和，我是胆小，我非常胆小。那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的十字架应该是要勇敢一点。我们住在一栋大楼里面，我们住在一楼，楼上有人抽了烟丢下来，丢烟蒂下来，我太太呢就会上去一楼一楼找，然后就跟他会，他很有爱心，他会跟人家讲说我们大家都是好邻居，他不跟人家吵架，但他会讲你这样做是错的。那当然邻居不一定会跟你很和善了，会吵起来。我呢就从来不会讲一句话。各位，我并不是爱吝啬，我只是懒，我只是懦弱。所以我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神要我学的功课，也许是有一天我要去勇敢的学习敲门，用爱心说诚实话，告诉他说我们做邻居请不要这样丢下去，这样不好。我希望我带着爱心，但是很诚实，很勇敢的讲。我的表现是不讲，看起来哦，真是一个好人，其实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举这些例子都是在表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懦弱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胆怯的，我们不是退缩的，我们甚至不是保守的，但是我们是舍己的，我们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如果你是一个懦弱的人，也许你需要背着十字架，致死自己的肉体，是让自己要勇敢一点，靠着主勇敢一点。如果你是比较急躁的，也许你需要学习的是怎么样能够柔和一点。你是柔和的，需要怎么样积极一点。总之我们也不是说跟自己逆着性子做，我们的重点在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要弃绝一切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个性，以自己的喜好为目标。然后我们以为信耶稣只是上帝帮助我们达成这个目标，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的一切个性聪明智慧都很好，但是是达成上帝要我们怎么做。我们是信靠上帝，顺服上帝，越来越信靠上帝，越来越认识上帝，使我们在信靠认识上帝里面，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快乐能够得到满足。各位，保罗常常讲，耶稣也讲，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神不是叫我们痛苦的，但这里面真需要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这样舍己。好，下面我就讲一个人来解释 这件事情，我就讲大卫这件事情，就是致死自己的肉体的欲望。对不起，我讲之前我也提一下，刚刚我们提了几件事：淫乱、贪婪，另外他还讲一个苦毒，这也需要致死的，就心中的那种愤怒，
我的羊，
仇恨，或者是这我讲，我觉得也是我自己，我因为很胆小，我从来不敢发什么脾气，但是我并没有真的爱，我心里很多的苦毒，我会在想，如果这个人有人欺负我，我笑一笑不讲什么话，但是我会有很多的幻想，我会希望他碰到那黑道，然后黑道把他手指甲一个个拔掉，然后黑道把他怎么样虐待他伤害他，然后他在那里被叫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就很高兴。各位，这就叫苦读，并不是真的爱人，也不是真的饶恕人。你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话，你不知道有位绝对善良诚实公平的上帝的话，你没有办法没有苦读，因为这世界上你看不到真的公平。很多人看不到公平就不信上帝，我是越看不到公平我越信上帝，因为如果你看不到这世界上有什么公平，你那公平的念头从哪里来的？我们从圣经说，我们一切美好的念头从上帝那里来，即使你不信上帝，你才会对这个世界一切的不义有一个愤怒的反应。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继续愤怒，我们是在信靠上帝里面，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从上帝那里看，知道上帝会带领我，我就舍己对付自己，致死自己的各种以我为主的那种欲望，不管是以我为主成为天下的霸主，或以我为主做很邪恶的事。我们讲大卫，各位，大卫跟你我一样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不是坏事，这是上帝造的。七情六欲变成主，那就是坏事，它就控制我们了。七情六欲被上帝的话来约束，那就是美好的，我们就能够很快乐，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们能够在恰当的情形下吃喝玩乐，单身结婚，做人的父母，做人的儿女，做人的祖父母，有一天做人家曾祖父曾祖母，我们都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平安的喜乐的心。但是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小的时候是小霸王，对不起，我们有长辈在这里，老的时候是老霸王，那都不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台湾教会越来，台湾的社会是这样，我想美国社会迟早也是这样，就是老人化嘛。你现在去看公园里面啊，我们教会里面也是老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做很多老人工作。老人我们也看到
在讲
人就很快乐，有的老人就非常痛苦，有的痛苦实在是一点痛苦的理由都没有，也有钱，儿女也孝顺，那么身体也健康，但是常常莫名其妙发脾气，然后很灰心。各位，这都是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你以自我为中心，你就自我很强，不管你是很懦弱的方式或者很强悍的方式，生活都不快乐。大卫跟你我一样，大卫跟你我一样，我们都有我们的个性，我们是上帝造的，不必有不好的自我形象，上帝造我们都是美好的，是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恶都在以自我为中心。各位，这是矛盾的，自我的成全是上帝造我们的目的，上帝不要我们跟每个人一样，上帝要我们跟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是彼此配合的，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形象都可以是美好的。但是当你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就人家也怕你，你也怕自己。我们希望有的是我们跟上帝，我们跟人的关系的美好。好，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大卫。大卫在一件事上，大卫从小也都学一件事，也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都熟悉诗篇23篇， 今天刚吃饭的时候听，是你的见，是哪一位的见证？就是哦，他的见证，就是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害怕的时候，我们就看诗篇嘛，我们就读诗篇嘛。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上帝来引导我，上帝最知道我需要什么，上帝会带领我。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带错了，常常我们都觉得他带错了，就不想信下去了。大卫一辈子都在学着，就跟我们一样，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像被一个高手这样引导，发现哦，原来他的带领的路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很长都不觉得他这样带领是对的。我们就讲大卫的这件事情。各位，大卫原来是个牧羊的孩子，神拣选了他，因为他单纯信靠上帝，神拣选了他成为扫罗的一个拿兵器的人，而且他成为扫罗的一个安慰者。他怕冷，怕风吹，是吧？把它再转过来一点好了，或者，那么这样好吗？可以哈。
他应该挡着，像个大树一样。
大卫小的时候就要碰到一些挫折。各位，他伺候扫罗不好伺候。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年龄最少是父子之间，扫罗很信任他，很喜欢他，因为他会打仗，帮他除去大敌哥利亚，而且能够常常把敌人打败。然后大卫呢，又跟我们这里好几位一样有音乐的素养，大卫弹琴能让扫罗睡觉。我前天在郭律师的办公室借了那个圣经的那个图画，古典图画，哎呀，有一幅画的真的很好，就是扫罗睡不着觉，大卫弹琴唱歌，他睡着的。那个扫罗那个画的，是一个，他好像有半个身体在床外面，抓住一个东西，就是扫罗后来就越来越任性，越任性呢就越暴躁，越任性就越暴躁，越暴躁就越让别人怕他，他越让别人怕他，他自己也怕别人。圣经里面有几个人是以活在恐惧中著名的，比拉多是一个，扫罗也是一个。圣经上写讲最后扫罗是在极其恐惧中去找女巫的。这个恐惧从哪里出来？他是王，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以色列第一个王，他的声望也很高。他的恐惧、他的痛苦，甚至扫罗最后的死亡，都建立在他以自我为中心。事实上，上帝是很怜悯扫罗的。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个王，他原来也很谦卑，便雅悯支派的，他很谦卑。当他做被立为王的时候，还有一些圣经讲叫匪类拒绝他做王。等到扫罗打了胜仗，大家都觉得哇，你真是我们的王，然后说前一阵那个不要你做王，把他抓出来，把那些人杀掉。扫罗说不用不用不用，就是他是一个很宽大的人。就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优点，都有我们的缺点。那个缺点哈，就是我们的原罪啊，就是我们不以上帝为我们主。那个毛病啊，即便是只有芝麻一点大，甚至圣经讲只有面笑一点大，一旦发起来就会把我们整个生命弄垮了。扫罗后来就是他本来很谦卑，神也让他打胜仗，他也很亲民，他一直个性也都很民主，但是后来有一件事让他不能服上帝，就是他的生活中因为谦卑，所以神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但他成为以色列王以后，上帝就不再是他的主了。他的主、他的目标、他的快乐、他的兴奋就是王位。所以后来当他听到说他的王位不能长久的时候，他变得很紧张， 他不能失去他的王位。各位，这是这扫罗的这段事真的太像我们整个人类的堕落了。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没有一样不好，上帝造的都很好，但是上帝造的任何东西，那受造物不管是长命、富贵、美丽、健康、爱情、自由、金钱、性的快乐、饮食的快乐、世界的称赞，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都需要，包括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的快乐，我们都希望得到，这不是坏事，这是上帝的恩典。但这些东西一旦成为我们主宰，那就危险了。像我刚刚讲的托尔斯泰的，如果土地成为你的神，到最后你就死在土地上。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死在读书也好，钱财也好，不一定是杀人放火，事实上我们大概中国人不是那么暴力的，我们不杀人放火，但我们过劳死啊。各位，前十几年前那个爱奥瓦大学的卢刚杀人就是嘛，他为了学问嘛，或者我们为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楚王爱细腰，宫中皆饿死，楚王喜欢腰很细的女人，就宫中的女人通通都饿死了。就我们被辖制了，我们好，楚王爱大头脑，我们拼命都要进哈佛。我在教会里也碰到过，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女儿从小也是，就是美国长大的嘛，也跟我们一般的美国的小孩、华人小孩差不多，都是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就到了哈佛，第一学期第三名就得神经病了，第三名得神经病。各位，我也没得过第三名啊，因为我从来连第四名都没得过。但是因为他把这个看得太重了，这东西辖制他了，就是好像你一直都是最棒的，然后有一个人比你更优秀，你就受不了。我们人就这样，所以你不能自己做你的主。当扫罗知道他的王位不久的时候，有人会代替他，神会用另外一个人代替他的时候，他如果愿意信靠顺服神，啊、哦，主啊，感谢你，这国王日理万机，每天工作16个小时，太累了。好，如果有大会，好啊，然后我就退休了，我就到处云游四方，今天坐 cruise， 明天去逛逛，这不是很好吗？可是我们想不开，对不对？
对，
我想他不是想不开，我想他在做王位的时候一定得罪很多人，他怕一旦失去这位的时候被人家追杀。
想得很好哈，不过可能扫罗刚好不是这样。扫罗其实在圣经里面，扫罗是极度民主的，但是极度的民主也不对，他就是要那个王位。他就是我们今天来的时候也在谈，他就怎么样能得到王位就最好，他要保住他那个王位。事实上他不必有任何的悲哀，他不必有任何的担心。扫罗算是相当民主的一个人，也注意到民心。他所有一直因为听到上帝说你要把你的国位拿走的时候，他就想，谁是最威胁我的？就是大卫。其实大卫不会威胁他的，大卫真正会威胁到的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因为扫罗的声望，他是国父，大卫也对他忠心耿耿，不会威胁他的，他做到死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扫罗死了，百姓的确可能拥护大卫做王，不拥护约拿丹。好，我们不要继续再讲约拿丹的事了。我觉得约拿丹就非常了不起，约拿丹就没有余量情节，约拿丹甚至主动跟大卫讲，我知道你将来会做王，你做王，我做你的宰相。约拿丹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他跟他父亲一起死掉。就人生有很多的悲哀，有很多的危险，很多痛苦，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慈爱和全能。扫罗后来就没有办法相信，他只要一想到任何一个东西，各位， 美丽、健康、财富、名誉，一旦成为你的神，那个东西就会给你不安，因为那个东西不会给人真的平安。你在世界上这些东西不能持守到永远的，不能持守到永远你就紧张。所以扫罗到最后真的是有，我想是有忧郁症，他那个睡觉害怕到那个地步啊，抓着两个东西，然后两个脚悬着空，然后大卫在那里弹琴让他睡。但是这也只是暂时的，这也是暂时的。后来到扫罗还是要杀大卫，即使他弹琴还是要杀他。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艰难，扫罗有他的莫名其妙的恐慌，大卫何尝没有？各位，我们上班都有难伺候的老板吧，都有难伺候的老公嘛，都有难伺候的老婆，都有难伺候的父母和儿女。我们都有，人生在世就一定都会辛苦，教会里也是，我们需要都依靠上帝。我们有快乐有痛苦，我们希望快乐不成为我们的偶像，痛苦不成为我们的躲避。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在快乐中归荣耀给主，痛苦中交托给上帝，让上帝给我们智慧能够克服困难。大卫是唱催眠曲的，他要唱催眠曲让扫罗睡觉，可是扫罗到最后催眠曲没用了。我希望你不要有这经验，就有一天安眠药没用，但是会有，我也有过这情形。你太焦虑了，吃安眠药也没有用。扫罗到最后大卫弹琴他还是不能睡，他当场拿枪要杀死大卫，大卫只好逃亡。哦，那故事我们也不要多讲了。大卫是啊，他逃到哪里？因为大卫是扫罗底下的一个爱将，百姓也都很喜欢他，所以他逃到哪里呢？哪里人就想帮他的忙，但帮他的人呢都被扫罗后来派兵追杀了，所以到最后人家不能帮大卫。大卫呢跟着他的600人，大卫有一段时间就土匪，就大卫的确像土匪一样到处跑。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要讲的，就是致死自己肉体的私欲。大卫逃到一个很有钱的牧者的家里，就拿巴，不是他的家，就整个那片山那片草那群羊都是拿巴的。那么大卫就跟拿巴的牧人成为朋友，然后拿巴的牧人因为这群羊很宝贵也很好，然后那个时候又接近剪羊毛的季节，大卫和他的那600个游击队啊，或者是绿林好汉呢、啊，就保护了拿巴的羊群和牧人。然后在当时那个畜牧社会啊，羊毛剪下来了以后，羊毛剪下来以后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一年的辛苦算是都有收成了，羊毛剪下来，然后这羊毛就卖出去，卖出去就大发了。可是在羊毛剪下去还没卖出来，那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两天或最多一两个礼拜，那也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那个土匪强盗都会来抢这些羊毛现成的。那大卫在那段时间都保护了拿巴。好了，羊毛卖完了，拿巴发了大财，大卫呢就派他10个仆人去拿巴家讲，他请你你问拿巴好，说拿巴先生啊，这一段日子我和我的这群弟兄啊都让你们家很平安，现在你们卖了羊毛了，可不可以赏一点银子给我们啊？因为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帮你其实有功劳，帮你们保护了你们的地方，也让别的土匪没有来抢你们东西。各位，说的不好听，大卫这样做也是拿保护费，不过这个拿的心安理得，因为他的确保护他们了。但拿巴这个人不识好歹了，拿巴说就回话， 你回去告诉你主人，你主人大卫是谁啊？我不知道哎，我只知道最近很多这些仆人啊背逆他们的主人。你知道拿巴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告到警备总部，你们吃不完兜着走哎！我告诉扫罗说大卫现在藏在我的农场，你们就完蛋了，你还敢向我要钱呢？我干嘛给你们吃的？我干嘛给你们喝的？大卫仆人就回去告诉大卫。各位，大卫啊，这时候圣经上没有讲他逃亡，我想应该可能已经有甚至几年的历史了，就一直是亡命之徒，一直都在苟延残喘，一直都在到处这里想要跑一跑，那里跑一跑，这里讨一点东西吃，那里讨一点东西吃。各位，真的人生有的时候很难，你也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才开路。事实上大卫整个逃亡的日子圣经没有讲，估计大概在10年以上，甚至到扫罗死了以后大卫还等了7年才做了王。就神常常磨人磨得很厉害，但这个磨里面都是要我们能够以他为我们的主，我们不要自己做我们的主，而在磨里面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刚强，更有智慧，更有盼望，更有信心，不是软弱。大卫就在那里被磨，他一再被磨，到处逃，好不容易到拿巴这里。这是一个弱者，拿巴是很有钱但是没有军队，然后拿巴又不识好歹的说了口出恶言，我不给你钱，一毛钱都不给，我去报告扫罗。大卫听到这话跟他的部下讲带刀。后来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如果明天拿巴家男人有一个活着，愿上帝罚我。各位，大卫很狠的，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本性都是罪人，不是上帝保守我们都可以邪恶的，可以有不同方式邪恶。好了，大卫呢带着400个人带着刀就往拿巴家来，他们是在外面的牧场，来我不知道要多久。各位，这真像小说一样，天下就有这种事。拿巴呢是一个又蠢脾气又坏又恶的人，恶劣，但他老婆呢就跟这里每个人老婆，我没有说先生都是拿巴啊，但每个老婆呢都是叫雅比该，又聪明又美丽又贤惠，典型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而且看那个故事来看啊，拿巴家的富有完全都是他老婆雅比该打点的，拿巴每天就是吃喝玩乐，就吃饭喝酒就这样，然后骂人，没别的事儿。
要哪找这么好的老婆？
哎，这我也不知道，真不知道。好，下面就更精彩的就在下面了。拿巴一听到，雅比该就是仆人就跟雅比该讲说，女主人啊，这麻烦喽。我们过去我不知道半年或几个月，有一群人住在我们这个地方，保护我们，看护羊群，不让别人来抢，他让我们很平安。那么现在我们把羊毛都卖掉了，赚了这么多钱，主人不但不分一点给他们，主人还口出恶言，他说我看不妙哦，你最好想个办法哦。主人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仆人说他性情凶暴，无人敢跟他说话。各位小心，我们中国历史上皇帝还有一些老板因为暴躁到最后就是无人敢跟他说真话。几乎每一个朝代，照我所知道，每一个朝代刚开始登基的时候，皇帝第一个皇帝大概都会请那些文人啊，把上一个朝代为什么亡的原因清清楚楚写下来，然后说哦，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可是几乎每一个王朝都重蹈覆辙，明朝很明显，清朝更明显。明朝、清朝的衰败都跟宦官有关系，所以明朝那个朱家是非常 要对宦官限制权力的，清朝更是这样，可是还是亡在宦官手里。就是人常常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犯同样错误，其实你不必有什么有钱的历史学家、有学问的历史学家来教你，我们看圣经就知道，上帝做我们的主，不要任意而行，不要任性，我们任性哈，再好的天下也会没有的。拿巴呢犯了很蠢的事错误，但是没人敢跟他讲话。好啊，那就找女主人，你不能够改变拿巴，女主人你去改变大卫吧。这个雅比该这真是优秀哈，我猜这边的姐妹也都这么优秀，立刻从家里打点了所有好吃的东西啊。这里讲200个饼、2匹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就是5只烤全羊，5细啊空好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饼，都驮在驴上，然后说你们在前头走，我随在后面。这跟后来这跟之前啊以扫跟雅各见面的时候雅各送礼也有点相似。好了，雅比该骑着驴后来下山，见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来了，雅比他该就迎接大卫。大卫就说了，大卫很火，他被扫罗追杀这么久的怨气现在就要发出来了。他说我和我的同伴这么多日子哈，帮他保守羊群实在是突然了，然后跟这个老婆讲，我被他一恶报善，明天早上我还留你老公家的人一个男人活着，愿上帝罚我。他很狠，雅比该马上下驴，马上跪在大卫面前，他说我主啊，他说千万不要发脾气啊，然后说我这老公脾气实在是很暴躁哈，但是这件事我不知道。雅比该很会讲话，他也是一个属灵人。各位，你对大卫讲话，大卫跟你我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我们一旦被魔鬼抓到那个弱点了，哎，我们都常常掉到地狱里去出不来。但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神的话还是能提醒我们。雅比该这时候就讲，他说大卫啊，你是我的主，耶和华拦阻你杀人，耶和华借着我拦阻你杀人。他说他先消大卫的气啊，那撒母耳记上25章有这句话，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害你的和你的仇敌是指谁？指扫罗。雅比该再讲一件事，什么？大卫，你需要信靠上帝。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上帝怎么救你，现在你还是丧家之犬，到处被人欺负，我老公也在欺负你，但是再怎么委屈，再怎么艰难，你要相信上帝啊。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碰到困难，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不想信的时候，但求主让我们任何东西都可以怀疑，上帝不要怀疑，任何东西都可以动摇，对上帝不要动摇，要不然我们就没有根了。我们信耶稣就不是说好的时候我信信，坏的时候我就不信了，那上帝就不是上帝了，我们就变成上帝了，上帝不会听我们的，我们要听上帝。然后他说请你饶恕我，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哈。然后跟他讲，你这一生到目前为止，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犯来，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耶和华却保护你如包裹宝器一样。这在给大卫鼓打气，你现在实在是很辛苦，我们都爱莫能助，因为是国王反对你，没有人能帮你的忙，上帝也没有帮你忙，所以你在逃亡，逃亡逃亡到我老公这里，我老公也不是好歹，但是我劝你王，上帝一定会保护你，你要相信上帝。 你不要在这一生中有什么给魔鬼留地步的地方。他说你现在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到时候上帝会祝福你，这是祝福他将来成为王。各位，他用很婉转的话说了很恰当的真理。虽然扫罗虽然拿巴不好啊，但大卫不能杀他，没有理由杀他。我在这里保护你的羊群，你又没有请我来保护，我只是好意来保护你，然后我保护完了你不给我东西，那只是你小气，我不能因此杀你。拿巴罪不至死啊，拿巴很蠢但罪不至死。大卫如果这时候把愤怒请在拿巴身上，他说以后你做王了你心里会不安哦。哎呦，这一劝把大卫劝住了。哎呦，我真是看得很感恩啊。我不知道你们劝得住劝不住，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劝不住，包括大人和小孩，就是我们一直往地狱里跑啊，劝的人还被我们打开。这我自己也是这样，走向错误的路上的时候，包括自以为是的时候，包括我豁出去了不管了，哎呦，要能劝住真不容易。亚比该就用两个劝，一个上帝是恩待你的，是保护你的，上帝会替你伸冤，你不要到以后做王的时候为了这件事情，我曾经杀过无辜，好像人家杀我是杀无辜一样，就是我变得跟扫罗一样坏。大卫听了就说，哎呦，耶和华应当称颂，今天耶和华叫你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你不来我明天真的会杀你家全家男人，不过你现在既然来了，好，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然后大卫也就回去了。好，下面的发展很奇怪。圣经讲亚比该回家了以后，拿巴还不知道，他天天就在吃喝宴乐嘛。那么他在那吃喝宴乐喝的大醉，亚比该没有讲什么话，因为这一天晚上他喝醉了。第二天早上拿巴醒了酒，亚比该就跟他讲，你本来今天醒不来的哦，大卫要把你全家都杀掉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灾祸过去了，亚比该跟老公讲，讲了以后圣经讲那个拿巴魂不附体，身体僵硬如石头一样，过了十天要么击打他就死掉了。十天就死掉了。然后亚比该那个大卫一听到拿巴死了，他就派人到亚比该那里，各位请注意听，要娶亚比该。各位，如果哈你不信耶稣，你不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你一定会假定拿巴是亚比该毒死的。你还没听懂的话我就跟你讲，各位，大卫在看到亚比该听亚比该劝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帝帮助他，大卫杀人家老公娶人家老婆就是88的事件，可以提前20年发生。你想想看哈，大卫本来要去杀拿巴，现在拿巴的老婆来了，一枝梨花春带雨，哦，王啊，哎呀，我老公怎么坏呀，怎样怎样，你想会怎样。大卫本来想杀拿巴，现在本来是想杀有8分的，现在18分想杀他了，现在更有杀拿巴的理由了，原来只是火要火大，现在还可以娶人家叫老婆。各位，我这样没有侮辱大卫，因为大卫后来是做这个事 exactly， 后来20年以后就做了这个事，可是这一次没有发生，他被劝住了。可能也是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他后来我不知道后来是不是20年以后了，但是最少是几10年以后的事情。就是同样的事情，真的你得胜和失败， 哎呀，需要神怜悯。他，我是不知道了。这两个人见了面以后，我不知道大，我相信大卫一定会想到亚比该。各位，大卫是很好色的，一定会想，一定也会想，这个，哎呀，怎么这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上帝，你怎么带领的？怎么这个女人没有成为我老婆，成为那种人老婆？对不起各位啊，下面讲的就是我们生活中随时都有的事，常常就是夫妻感情有问题的时候，第三者就介入了，然后就相见恨晚，太多这种事，包括做牧师的，包括在教会里面，魔鬼很厉害的。我不知道大卫和亚比该那一次是怎么上帝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克制得住。就大卫就回去了，以他的刚烈，以他的好色，他当然可以杀拿巴，拿巴抵挡不住他的。各位，你觉得应该怎么办？神有的时候给我们的十字架是很艰难的。亚比该和大卫甚至不能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拿巴死吧，连这个祷告都不能有啊。当然不能嘛，各位，今天你的婚姻再不幸福，你也不能说主啊，把我老公赶快接走，不能够的，这都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对生活中很多事，我们并没有答案，我们并不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但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神的路一定最好，十字架路一定最好，不要照我们的意思。好了，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我就说嘛，如果你是不信主，你一定说亚比该回去就读了那个拿巴，他是武则天，他是他完全可以做这事，大卫也可以早一点做这事，但他都没有做。就是我把这两个事放在一起做对比，就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神的恶很困难，神的路很难走，但是信靠主的，我们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因着神过去给我们的应许，因着我们经历过圣灵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愿意相信，我们就愿意顺服，我们就愿意走这个在死里面得到生命，在舍己里面得到自我成全的路。就我们今天讲的哥罗西书这个弃旧这个更新啊，那个弃旧更新就是我们不断的更多的信靠上帝，更多不以我们自己为自己的主，更愿意顺服，更愿意相信，你的生活会更美好的，更幸福的。你们已经很幸福了，愿主让你们更幸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帮助我们每个人常常在你的话里面，在你的十字架路里面，在你的圣灵的带领中，能够在流泪谷的世界常常成为泉源之地，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充满了甜蜜的，而不是充满了苦毒的，苦毒能够成为我们更甜的根据，而不是苦毒使我们原有的甜都没有了。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